这我们曾经都是失落的，但是被主寻回来；我们曾经都是瞎眼的，但是如今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说，真的是主他用爱把我们寻回，他用血把我们买回来，使得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我们归回羊圈。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在那一个时刻，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是有人把我们带到了主的面前，是曾经有人他为我们在主面前来祈求。我们在前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道，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虽然遇见了很多的难处，这个摊子不能自己走，需要他们用抬的，用他躺的那个褥子把它抬。那个房子四周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挤进去，把它抬到屋顶上，然后把屋顶拆穿了，把这个人垂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知道要把这个人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唯一的拯救。他们不顾所有的难处，不顾别人的看法，他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曾经有人这样为我们祷告，曾经有人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也要为着别人来祷告，也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在上一个主日，在罗伦海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看见我们的挂的那个牌子，他来到聚会里面。后来我们一交通，他从香港五年前在香港得救，然后他就讲到说，带领他信主的那个姊妹，原来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这个姊妹是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也是刚刚得救的，他来到我们家里面参加那个聚会，他得救了，他就到学校去把这个姊妹带到这个家庭的聚会里面来。后来这个姊妹也得救了，然后呢，这个姊妹就向她的先生传福音。结果没想到她的先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头脑非常的大，他们两个人都在读博士班。那但是这个先生很认真，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他都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他非常的认真在那里预查，而且每一次来他都发问，他也交通，可是他就是不信。很稀奇，当我的姊妹她有负担跟她弟兄传福音，传了半天传不进去，她就跟主祷告，让我在学校里面能够得着许多人来归向主。感谢主，后来真正她在学校里面见一个传一个，她传一个就救一个，哇，带了好多人信主。那位她的先生大概在我们当中有五年的时间，后来他毕业了。这五年他那么的认真在参加这个读经聚会，五年毕业了以后，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教书。但是去了没有多久，有一天他出差的时候胃出血，被紧急的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呢，他说在医院躺在那个病床上，他说有一个黑人的弟兄来跟他传福音，他说讲的这些内容他完全都知道，但是就在那一刻，在那一个床上，他说他接受了主，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得救了，他的先生得救了，然后后来回来在这边受浸等等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有一个弟兄他看见这个牌子来到聚会的里面，一问起来，哇，他是在香港，在五年前是我们的姊妹跟他传福音得救的。你想到说，感谢主，我们的姊妹现在在那里，她在做福音的工作，她在那里服侍主。那她的那位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就是一位刚得救的一个弟兄，就把她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想到说，一个一个，今天说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蒙恩得救，真的有人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有人为我们付上心力，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说我们也要起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从29节到第34节。 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讲到有一位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来为主耶稣基督要预备道路。施洗约翰他说他自己好像是一个旷野的一个呼声，那这个呼声呢就是声音出去了然后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他讲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愿主耶稣基督能够兴旺，愿我衰微。他的意思是讲到愿主能够增加，愿我自己呢能够减少，我是不重要的。他来到地上就一个使命，要把主耶稣基督能够显明出来。我们来读一下29到34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当施洗约翰在那里为以色列的百姓施浸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或者说他有一个托付和使命。他为什么在那里好像这是一个悔改的洗，这么多以色列百姓来到他那里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但是他在这里做一件事情，重点呢在这边我们看31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有这么多人来到他的那里，一个一个下到水里面，从水里上来，但他里面知道只有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这一个要显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当他看见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的那里，来到施洗约翰的那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从生下来就是无罪的，他是这位完全圣洁的，他不需要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主完全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来到约旦河的那里，是他生命他的度量已经成熟，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丰满的一个位置，他要开始他的侍奉，他需要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就主耶稣基督来讲，他不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但是他愿意放下他那个圣洁的己，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站在约旦河的里面。当主耶稣基督站在约旦河的里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相信当施洗约翰看见主的时候，当他看见他里面的负担所要显明出来的这一位就在他的面前，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主的身上，父神在那里发声说话，这是我的爱子。当他里面看见的时候，有一个启示，有一个看见，不是那么多的犹太人，不是那么多人围在旁边的人所看见的。施洗约翰看见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当施洗约翰看见了，他这一个宣告是为着耶稣基督在那里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是的，这一位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在时间里面他为我们穿上了肉身，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要站在罪人的死地，要为我们受死，要为我们流血。当施洗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要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他成为羔羊一样代替我们，为我们付了赎罪祭，为我们成为那个燔祭，来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当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那里为着神的儿子做见证，他说我是一样一个旷野的呼声，这个呼声传达出去，人家所看见的 他所要人家看见的不是他的自己，他要衰微，他要主兴旺，他要减少，他要主能够增加。当我们再来一起看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3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边讲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和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在第一次他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是一个赎罪的羔羊。在这里呢，在看见主耶稣基督正在那里行走，他里面又有一个开启。这一个看见是何等的宝贵，看哪，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乃是行走的羔羊。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要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祭，他在什么时候就可以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呢？他是无罪的，从他一降生就是无罪的，他就有资格为我们来赎罪，为我们来付上这所有的代价。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在婴孩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来赎罪，为我们来受死。他经过33年半的时间，他在人的里面，在肉身的里面，他经过我们所有的遭遇，他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所有的感觉。而主在肉身里面的成长达到丰满，他在肉身里面把神的丰富和荣耀彰显出来，把神的生命那个美丽彰显出来。而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绝对超过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只是远远的超过今天来赎我们的罪而已。主今天他所有所行，他的所事，今天他所有的丰满，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和他一同有份，主的道路要我们和他有份，主的荣耀也要我们和他有份。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的不只是赎罪的羔羊，要成为我们的代替，要背负我们的罪孽，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行走，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这个话一宣告出来，那这一个启示的光，那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不单只是施洗约翰看见了，他两个门徒眼睛也被打开了，他们也看见了。他说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我想施洗约翰可能也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两个门徒的身上，他怎么样带领他们，栽培他们，造就他们。那在这个时刻呢，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结果这两个门徒就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今天如果施洗约翰他是活在自己的里面，他是为着他自己的目的，他在这个时刻他一定觉得非常的这个感伤哈，怎么我讲了一句话，我的两个门徒就跟人家跑了。但是我想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他里面是非常喜乐的，因为他来到地上，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能够显明出来，他就是来为着主在这里预备道路。当他这个看见，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他正在行走，他正在肉身的里面，在羔羊的生命和道路上在彰显神。当他这一个宣告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启示的亮光，那这两个跟随他的门徒眼睛被打开了，一下子看见了。弟兄姊妹，在我们蒙恩得救的路上，在那一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赎罪的羔羊，每一个人蒙恩的儿女，我们说我们相信主了，这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说这个启示不一定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说每一个蒙恩的得救的儿女，你若不是圣灵的启示，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怎么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是今天我们能够得着的。他流的宝血今天叫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我们有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另外一个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行走的羔羊，我们看见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羔羊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是这条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里面看见了，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何等宝贵，我们要来跟从耶稣。所以施洗约翰他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见证主耶稣他是赎罪的羔羊，他也见证耶稣基督他是行走的羔羊。当这个见证一说出来，一宣告出来，今天有一个启示的光，叫人愿意来跟从主。当我们想到说在世界上人所要得的是属世的东西，人所要羡慕的是人的地位，人的财富，是有很多属地的东西。但是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羔羊他没有什么加洗美容，羔羊没有什么好处让人家能够来得着，羔羊所走的道路默默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羔羊牺牲舍命，羔羊好像被人家能够受欺负受羞辱。但是这是一条神儿子的道路，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的时候，感谢主，这两个门徒他们眼睛被开启了。历世历代以来多少的圣徒同样眼睛得到开启，看见这是神的羔羊，我们都愿意起来，我们来跟随卑微的耶稣。我们来读一下38节和39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深圳呢就是下午4点钟。那这两个门徒他们跟从了耶稣，那其中有一个人我们知道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主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在这里主讲了两句，一个呢是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两句，一个是你们要什么，第二个呢是你们来看。好像这句话你们要什么，好像是主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第一句讲的话，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也许甚至我们现在有好多是我们所要寻找，我们所盼望能够得着的。今天除了世界上的许多的福乐平安以外，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到底我们要什么？也许我们也要很多的爱，我们也要得到里面的平安，我们要得着喜乐，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说我们希望能够得着。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传，你要什么呢？你希望得着平安吗？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会得着。你希望得着很多的丰富吗？你来到主的面前，主是一切丰富的供应。当主在这里问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这两个门徒他们是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是因着这个吸引，因着这个的呼召，他们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当主耶稣问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主也问我们，到底我们要什么？当我们认识到说，除了主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得着满足的。今天地上的一切不能叫我们得着满足。但是若是我们只是认识说， 有很多很好属灵的事物，若不是主的自己，仍然不能叫我们得着满足。今天所有人的方法，人觉得说能够得着的好处，若不是主的自己，我们永远会灰心，永远会失望，永远不能得着真正的满足。当主在这里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感谢主，这两个门徒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他们不是要从主那里得着所有外面的，不是得着人的地位、人的称赞，不是得着财富，不是得着健康，好像都不是这些外面的。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他们渴望是来到主的那里。当主耶稣听见说他们讲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样来做见证。 Come and see， 你们来，你们来看。今天主他自己就是这个宝贵的见证，主的生活，主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那一天他们与主同住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们所得着的，他们所领受的，所看见的，一点一点主在那里彰显他的自己，让他们知道说主是怎么样和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说这一位神的羔羊，他的生命性情，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弟兄姊妹， Come and see， 这是主向人所发出来的呼召，你们来看。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不能够拿什么东西来证明，但是有一件事情， Come and see，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们可以来认识，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主是何等的美善。我们来尝尝主，我们就知道主是这样的宝贵。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当这两个门徒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没有要主以外别的东西，他们所想知道的是主你在哪里住，他们要来到主的那里。当主叫他们 Come and see， 你们来，你们来看，活的主向他们来显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亲近他，来靠近主。我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我们渴望能够看见主，我们渴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说，主啊，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照着我们所该看见的我们好像仍然是这样的迷迷糊糊的，好像看见又好像看不清楚。但是主要一直在吸引我们，你们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认识到说这条道路是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乐意向我们施恩，主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来开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两个门徒，他们不单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里面有了一个开启，他们愿意来跟从耶稣。原本他们是跟从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他也是这么样的有能力，他也是这么样的有看见，但是他不是基督。施洗约翰那么清楚，他来是要把人指向耶稣基督。当这两个门徒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感谢主，施洗约翰他里面是喜乐的。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做见证，他自己就是那个见证，这两个门徒能够与他同住，能够看，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看见这位活生生的主。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主来得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40节到42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这边有一个，他是安德烈。圣经里面安德烈的记载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安德烈每一次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知道有好多的人，他们要来听耶稣讲道，但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什么食物，店里也都关了，但是呢，是谁把那个小孩，我们都很熟悉的哈，带着五饼二鱼来到主的面前，是安德烈把这个小孩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讲到说，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向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这个腓力呢，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和腓力一起去告诉耶稣，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安德烈被主得着，他和他的哥哥兄弟是西门彼得，当主呼召这两个人的时候，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他们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过去他们在世界上是打鱼的，但是主呼召他们要来得人。所以我们看见安德烈他的生命，他的使命，他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实在是要来激励我们，他是一个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四十一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下来，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教会在那里产生，然后十二个使徒当他们起来的时候，西门彼得他站起来说话，他代表使徒们在那里传讲神的道。我们好像没有看见安德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所以西门彼得是谁把他找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呢？这边讲到说，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所以他一蒙恩得救了，他遇见了弥赛亚，他认识了这是神的羔羊，他把他的哥哥要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这里，他很确定的，他有一个对象，他先找着他的哥哥。我们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主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传道。今天无论怎么样，传福音是主所托给我们的，因为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确我们在祷告，我们为着全世界的人祷告，我们为着非洲，为着中国，我们为着好多的人，我们需要起来祷告。但是有一点，我们看见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也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对象，神把他这个对象放在他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为他们来祷告，但是主有没有先把一个人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这么具体的，可能是你的先生，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亲人，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是你的一个朋友，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是现在那么具体，主把他放在你的心里的。安德烈他不是到外面去，哇，我好多的人我都要跟他们去传道，是的，他会去传的，但是他有一个目标，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也愿意主先把这样的一个人摆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有人曾经为我们祷告，人家把我们先带到主的面前，也许他也为好多世界上各地祷告，也许他先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直到我们蒙恩，直到我们得救。今天我们也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是哪一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是哪一位。曾经以前在我们家里面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常常在礼拜五，我们也是一个月有一次传福音。那时候我的姊妹她后来跟我做见证，她说她每一次要福音聚会之前，她都祷告主，有没有哪一位是祖先放在她心里上的。有的时候在聚会还没有开始，要邀请人，有没有一位是主放在她心里面的，她就为她祷告，然后就邀请。感谢主，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一位，他就是愿意来到聚会的里面，就在那一次被主来得着。有的时候也许没有邀请到人，但他说在聚会当中有这么多的福音朋友，到底哪一位主你是放在我心里上的，他就为这一位朋友来祷告。哪一位是主放在心里上的，福音聚会完也许呼召的时候他也没有觉知，但是一聚会完先赶快去找他，陪他一起来交通，陪他一起祷告。他说感谢主，几乎每一次主把这个人放在他的负担的里面为他祷告，然后你看见在会后陪他一起祷告，你看见他觉知的时候，我们的喜乐真的是很大。但是每一次好像就有这样一位是主真的很具体放在我们心里上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邀请人，我们求主把至少有一位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为他祷告。就在现在，主把这个负担给我们，我们把福音来传出去。安德烈他是一个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他先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带到主的面前。也许我们在传福音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圣经还不是这么熟，人家一问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也不晓得啊，这个圣经我们要读一遍哈，还要一年哈，可能我们当中还很多人还没有读过一遍。他说：“哎呀，那我这个怎么来传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他有没有讲很多其他的道理？他讲一句话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一讲到弥赛亚，我相信他们里面都清楚，这是他们素来所等候的，这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但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跟主耶稣基督他的使命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的。犹太人盼望得着一位救他们的人，好像这个弥赛亚是他们的君王，能够来带领他们来征战，来得胜，救他们从这些被外邦人所辖制俘虏的光景里面，能够拯救他们能够出来。他们所思想的这位弥赛亚可能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一个属地的，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的君王，他们所要得着的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主耶稣基督来，他是弥赛亚，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但他的使命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跟犹太人所期盼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没有什么加薪美容，主耶稣基督他不要人拥护他来站在一个什么属地的地位上，但是人没有办法接受。今天我们看见安德烈所看见的，只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在启示的里面跟犹太人所想望得着的是这样的不同，这是神的羔羊，他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就是在地上行走所彰显出来的，若不是圣灵的开启，是没有人能够来认识的。感谢主，安德烈就这么简单，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带人归主的时候，你说讲很多的道理也许我们还讲不太出来，人家问一些问题可能我们也被问倒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有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的见证。安德烈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今天你若跟人家讲说我得救了，其他的我并不这么清楚，我怎么得救的我也没有办法跟你来分析，但是今天我得救了，从前我是失落的，今天我被寻回来了，从前我是瞎眼的，今天我看见了，从前我也跟你们一样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我才会相信，但是今天主比能看见的还要实在，他就在我的里面，我遇见弥赛亚了。当安德烈做这么一个见证，就这么简单，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今天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安德烈，我们看见在他一生的里面一次一次他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我们不能做什么，人要得着医治不是我们能医治，但是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当人有家庭的难处，我们也不能来排解这些纷争，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主是他们的拯救。有人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今天所有在世界上的人里面有一个虚空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给他们，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么的宝贵。他把谁带到主耶稣面前呢？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西门彼得，主耶稣看见他，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他原本是叫做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就是一个石头的意思。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启示出来的基督身上。主被启示出来，这个磐石耶稣基督才是这个永久的磐石。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后来站起来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个能力这么的大，三千人五千人得救，神得着这个彼得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器皿。但是如果不是安德烈，他把彼得就这么简单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尽他的职分的时候，好像没有记载这么什么安德烈在什么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安德烈他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为着主得着这么贵重的器皿。曾经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 Edward Kimball， 我想我讲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不晓得。他当时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后来他在一个鞋店里面他遇见了 Moody， 他传福音给他，然后把 穆迪带得救了。那后来曾怎么得着穆迪传福音在美国带来大的复兴，要传到英国去带来大的复兴，在英国又兴起了这个 Mayer， 然后这个 Mayer 在英国复兴起来，他也把福音又带回到美国去，又得着了 Chapman， 又得着了 Billy Sunday， 然后又得着了一个 Han， 然后最后又得着了这个 Billy Graham。 然后你回头看这每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他们都开始了很大的福音的施工。这个格里汉他救了几百万不少多少人来归主，那这一些这么多人被主得着。可是也在之前有一个叫做 Edward Kimball， 那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但是感谢主，他把穆迪带到主的面前，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今天主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把人那么简单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四围有多少的人他们有需要，我们的亲人他们有需要，他们需要得着救恩，他们需要从捆绑中得着释放，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到美国来看我，他跟我讲起说他在这个台湾他所开始的这些一些的工作。那这个弟兄以前我在大学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团契，我们那个团契开始大概五六个人，后来有人把他那时候读高中，我是读大学，他是读高中，有人把他带到我们那个小小的团契里面来，那后来他得救了。当他来到这边交通的时候，他说他们有十几个年轻人，他们有负担，就开始了一个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所以他们这个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在那边怎么去拍一些东西。他那次来到美国，他照 PBN 看他们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电视节目来播放等等的。我说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啊，我们的弟兄他真的是很有这个启示的光，他讲起来哇，这个卫星电视，然后这个全中国都看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说他以前不过是一个高中生啊，这个那时候也是不信主的，被人家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感谢主，神得着了他，神使用他为神的国度来效力。过了几年他又来到美国，他又来跟我有见面，他讲到说他现在又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彩虹妈妈。所以在台湾这些学校，公益学校，他们在第灵堂的时候，很多的召集了很多的妈妈到学校里面去讲故事。当然他讲故事呢，可能讲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教导他们做人做事的，但他们也把福音的故事能够带进去。他说他开始这个彩虹妈妈，哇，他的计划又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 amazing。 感谢主，神得着这个弟兄，让他有这样的意向，让他有这样的智慧，让他有这样的决心，能够为着神的国度在那里开展。但是从那一天，有一个人我都忘了是谁了，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把他的同学带到主的面前，神得着这样的一个器皿。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负担，我们讲说安德烈他是先把他的哥哥带到主的面前。今天也许有好多好多的负担，我们感谢主，也许我们为着好多的地方我们有负担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为着神给我附近这一代的没有得救的人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需要起来祷告。但是就在今天，主有没有把一个人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先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人是你有负担的，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朋友，是你在工作的地方，是你的同学，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主把这一个人放在你心里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真的去邀请他传福音给他，我们把这样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传福音是从一个一个很具体的，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最好能够给别人的就是把主给人，我们对人能够做最好的一件事情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吧，我们再来唱595首为你我今祈求。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在主面前来唱这样的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把你心里面有负担的，不管是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一面唱，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有一救主在天为我祈求，可亲又可爱，虽朋友与我送，现今他是神，看过我心爱生空。哦，愿我救主也。